祭司，那你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当然就是圣殿啊，当然就是会幕啊。所以明白吗？每一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慢慢理论就出来了。神说话，人也说话，很有道理呀、啊，不是很有道理吗？每次擘饼纪念主，有人在那祝福饼个杯，那个人不就祭司吗？所以本来教会是没有祭司的，结果你看见祭司就产生了，他们称他们自己就叫祭司。所以在犹太教，他们有圣殿，他说我们也有圣殿。你怎么叫圣殿？你只要有祭坛的地方，只要有祭司所在的地方，那个范围就是圣殿的范围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来朝本神。本来教会哪里都可以聚会的，现在不是了。犹太教的人到圣殿去礼拜，这些基督教的人、信耶稣的人、罗马天主教的人，竟然变成国教了，因为这是国家给他们大的 Basilica， 所以所有的 Basilica 大教堂都变成了圣殿。慢慢慢慢的，他们的祭司就诞生了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当然是望弥撒，因为望弥撒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一定是罗马天主教。望弥撒是最像仪式的地方。如果你看见这里有人拿着祭物，有祭司，不是叫你想起祭坛吗？那个礼拜堂不是叫你想起犹太教的圣殿吗？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，果然教会犹太教化了。世界上人分不清楚到底犹太教跟罗马天主教有什么不同。慢慢慢慢有圣水，慢慢慢慢有很多巴比伦的东西就通通带进来了，没有疑问的。你怎么知道罗马天主教是个宗教呢？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看见慢慢就这样演变下来，一直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。不要忘记，基督教给人的印象就像犹太教是一模一样的，不过是圣殿的模式，是敬拜的模式。到了马丁路德、加尔文起来以后，加尔文把那个圣彼得堂拿下来以后，就是特别是在日内瓦，本来这是大厅，最前面是望弥撒，他把这一部分拿掉了，他把讲台就搬到那里去，许多人听到是要面对着那个道来。过去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最大的特点是望弥撒，叫你想起犹太教的圣殿模式。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，我们注重神的话，我们注重先知讲道，主的话是最重要的。讲台可以说是他们的灵魂。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要分辨什么是圣殿模式的，什么是会堂模式的，你只要问说，他是不是重在先知讲道，他是不是重在先知的执事，如果重在讲道的话，那个一定是会堂模式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自从神的教会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圣灵当然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不过人到底是很难摆脱那个遗传的。所以你看，慢慢路德会也好， 安利甘会也好，寻道会也好，长老会也好，他不知不觉的还是维持了从前的崇拜的程序传统，还是礼仪式的比较多，因为大家不会祷告啊。那么好了，你来圣公会不要怕，有一本书叫做公祷书，教你怎么祷告的，你上网的话大概有1000页那么多。你不会祷告，有的人从圣经里面找出最好最好的祷告来，所以你只要做一个圣公会的教友，你来做礼拜好了。现在你说你不会祷告不要紧啊，你照着公祷书来念就可以了。所以一面你有圣经，另一面你有公祷书，圣经就告诉你神怎么说话，公祷书就告诉你你怎么祷告。你本来不会祷告，你离开神很远，有人根本没有得救，他可以做教友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在圣公会里面，安利甘会里面有两样东西在英语世界是个伟大的贡献，一个是钦定本的英文圣经，还有一本是公道书。就是英文的文学来说，如果你要学英文最好的英文的话，你只要做安利甘会的教友就可以。一面你会读圣经，是读钦定本的圣经，听说莎士比亚也参与翻译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公祷书的话，那里面的英文都是最好的英文，那个祷告都是最好的祷告。每次很多的人参加结婚聚会，特别是到誓词那一段，然后你看见说新郎也好新娘夫也好，就跟着有一段的许愿，有一段的誓词，很多的人听了那一段，尤其是英文，他不能不落泪的，因为那个英文是全世界最好的英文。所以现在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来聚会就好了，你只要来到圣殿就好了，现在聚会地方已经变成圣殿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吗，人就把那个观念就一直的就接下来了。虽然改革中的弟兄们他重点重在讲台，到了主日他们是特别要注意站讲台。我们知道在法国有一班弟兄们跟随了加尔文，那这一班人称作胡格诺派 Huguenots， 他们有钱人通通走了，到美国去或者到瑞士去。结果本来呢，胡格诺派的人最会做手表，因为他们流落到了瑞士，结果现在瑞士手表第一，原因就是因为那些做手表第一的人都是胡格诺派的人。这些 Huguenots 到了美国就产生了19个总统，美国那么多总统里面有19个都是胡格诺派的后裔，他们都逃走了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路易14逼迫基督徒可以说把整个法国的经济完全掏空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钱的法国人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往南走，就到旷野里面去了。你知道吗，这圣灵的工作，谁说基督徒今天来到礼拜堂就来到圣殿？那观念从哪里来的？是老早老早从罗马天主教来的，一直继续下来的。所以现在呢，神告诉他们说，好了，你到旷野去你就没有礼拜堂了，你还能聚会吗？所以他们说我们能够聚会，这是很大的进步。所以写历史的人就称他们做旷野的教会，因为在使徒行传的确有旷野的教会，指的旧约那些以色列百姓说的。好了，那一点都没有错，在法国历史里面的确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。你如果到法国南部去的话，你到处可以看见 那些当时那些胡格诺派的人，他们逃难，为了避免逼迫，他们仍旧聚在一起，所以就变成了旷野的教，没有礼拜堂，他们也能聚会，这已经进步很多很多了。但是很奇怪，人就是跟着传统走的。过去呢，天主教的特点是我弥撒，现在基督教的特点呢是讲道，所以讲台你一定不能够少的。所以他们说，我们到旷野怎么办呢？我们讲道还是要讲啊，到礼拜天我们还是要讲道啊。那讲道不能就讲道，一定有个讲台才能讲道，没有讲台怎么能讲道呢？所以他们说，好了，我们没有礼拜堂，但是我们可以抱着讲台走的。那么怎么能抱着讲台走呢？如果敌人一来，你看一站在讲台上面，你马上就告诉对方说，你就不行了。这些人聪明得很，这个敌人还很远的时候，他们就站在讲台上讲道，敌人一靠近，那个讲台就变成酒桶，喝酒的酒桶，那敌人一看这是酒桶就算了。所以这是个故事，但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教会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按理来讲应该脱离了犹太教的模式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虽然他脱离了圣殿的模式，但是慢慢的就走上了会堂的模式。所以慢慢慢慢，大家读圣经就很清楚，大概撒底的教会多半重在礼仪的，等到了老老底家，因为众人的意见，每个人都可以聚会，人人都可以做牧师，人人都可以得到启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慢慢就看见说，教会它的重点就重在会堂的模式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圣经，有人藐视耶和华的桌子，在旧约是如此，在新约更是如此。明明新酒应该装在新皮袋里，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开倒车。本来教会就是教会，现在人家觉得教会就是犹太教，一模一样的。他们有圣殿，他们有大教堂，他们有祭司，他们也有祭司，他们的祭司穿制服的，这帮人也是穿制服的。犹太的祭司手里拿着祭物，他们在那里望弥撒也是拿着祭物。所以对世界来说，什么是基督教？基督教已经犹太教化了。但是我们主看得很远呢、啊。罗马天主教的时候，父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字，许多人要忏悔，一定要来到神父面前来忏悔。但等到犹太教变成会堂式的时候，你看见有拉比，拉比能解释圣经。现在呢，有一般人能解释圣经，他们变成师尊了。他们一定是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，他们一定是在剑桥大学受过教育的。如果你是安利甘会的人，你一定是牛津大学毕业。如果你是清教徒的人，你大概就是剑桥大学毕业的。因为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装备，他不可能做师尊，他不可能做拉比的。但主怎么说？你们都是弟兄，